欢迎收听今天的大概是这样，我是阿闹，
我是阿
哦，你每次都很简短哎，这样显得我的话很多哎，我觉得这样不公平。
他们习惯了，他们习惯了。
那我下次也要这样。
你知道
到底？
我知道。
还有最近很红的一个是那个 M3
什么？
知道吗
？Apple 的新机器哦，
不是，就是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I'm saying 就是。You know what I am saying?
有是流行这个，
然后最近就流行到，就他就把那个缩成
就又变缩写了。
对 ，M3 saying，
意思就是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对对对对对
，M3 真的吗？有人中文这样讲？
你去 I 不是就是用英文，就是 M3
哦，你说外国的那种短语音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对这些好累哦。
哦，其实我今天心情很不好啦。对，要跟大家讲一下，
怎么啦？
就是呢，这世界上真的有这种非常讨厌狗跟猫的人，然后他们会做陷阱去杀猫跟杀狗，我真的是觉得难以想象。因为我们家今天的狗呢，就是有两只，然后都被毒死了。
这应该是你们家不晓得第几只被毒死的狗？
第四只，
好像有史以来家里养的狗就是没有一只善终的。
对，没有一只可以逃
得过，每一只都被毒死。每一只，
对，我真的不知道怎么了。我今天有很认真的在想这个问题，没有错，就是我们的狗呢，它出去逛大街散步，是我们饲主没有尽到保护它的责任。但是如果有人你是刻意的，就是在不管在路边、家门口，或是在任何地方放置包装成好吃食物的毒药，
他们似乎是把农药掺在肉里面，
对，
狗狗在路上走一走就跑去吃。
对
啊，不止狗狗，还有猫猫，
还有猫
啊。这地方叫做三地村，屏东县，屏东县。
我觉得大家应该都知道那个部落就是我们家，好不好？
对，
就是
屏东县三地门乡三地村。
嗯，
很过分哎、欸，他们这样子毒狗毒很久了，
我不知道其他地方有没有这样的状况，
真的造成我们困扰哎、欸。每次就是那个狗狗猫猫好不容易培养感情了，然后就被弄死了。
对啊，
家里的小孩一直在看狗死掉哎、欸，搞到我们现在都觉得好像不应该再养了，再养就是在害狗。
对啊。
好像如果爱他就不应该养他，因为那只狗好像被我们养，被我们害死了。
今天如果呢是有一个规范，有一个公约出来，然后大家你不遵守这个公约或是规范，责任要自己负担，那这件事情我们就认了，因为我们确实让他出去放风，然后让他出去跑一跑，可是是我们的责任嘛。那但是如果说今天真的是有人存心，
那个不是这个问题，我觉得他们那些人有点像之前台北有一些那种虐猫的那一种，他根本有一点心理变态了。
我可能我相信啊，
对啊，
他都能做出这种事情，
把农药放在肉里面，那个就是一个陷阱，他就是存心要狗死啦。然后你今天假使不是放风的狗跑出去玩，假使我们牵着绳子让他溜出去，也会啊，他也会去路边闻一闻，闻一闻，在我们看不到的时候，他就吃一口。
对啊，
回来就口吐白沫。你知道农药多毒吗？
我们家的狗是有戴那个嘴套的。
对，这个我觉得是一个。这个我觉得是一个谜团，他明明就有戴嘴套，每次怕他其实很亲人很可爱，他也不会咬人，但是我们觉得还是让他出去的时候不要让他有攻击性，所以我们有戴嘴套。为什么有戴嘴套他还会被毒死啊？是什么方法？
对，我真的很纳闷，
他该不会这是用打针的吧？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这对啊，这太悬啦、啊、
我觉得以我们家的狗的性格啊，就是应该不至于让不认识的人碰到他，就是有机会可以碰到他，除非他被抓了以后就是做了什么事。那戴了嘴套，他有没有可能是他的那个嘴套去碰到了那个食物那个毒饵，然后他舔一舔，这我不晓得。但是我心里面在想说，如果说今天你真的不喜欢你家的附近或是你家的土地范围里面出现别的狗，那你大可以就是来沟通嘛。你用部落的一些公开的会议，然后你提出这样子的问题，然后请大家约束自己家里面的动物宠物，这是一个方法啊。那你为什么一定非得要用这种暗黑的方式来做？我真的觉得这件事情很可怕。然后我今天把这件事情公开在我的脸书上面的时候呢，然后就很多人来私讯我，然后我就发现就是不是只有我们家的狗
被毒死
啊。对啊，就是
所以他
是说不是今天，就是说
就是
陆陆续续其实
对，就是以我们来说，你二十几岁开始养的狗到现在都不晓得十几只了嘛，那别人家应该也是啊。
对，就说那个难过都放在心里啦，然后他们也不敢，或者是其实也真的不知道该找谁去算账，你知道吗？嗯， 就是说这笔账到底
都没有人知道是谁吗？到底谁那么变态啊？好恶心哦！
问题就是
这跟黄子佼差不多啊。
问题就是你知道部落里面没有监视器，所以他没有办法去拍到说。
那我们来装一下监视器，一定要把
我们也只能装在我们家前面啊，不能装在别人家。
我们不想要把他万一是晚上默默的跑到我们家，然后把农药放在我们家狗的碗里面，这个就很恶心了。
这个就是纯粹的，就是这个就是真的是更可怕的，就是存心要来你家杀你家的狗。
对啊，
跟那种就是随机杀狗又是更不一样的一件事情。
而且我们家的狗不是那种会乱叫的那种狗，不是那种会扰邻的那种，因为会扰邻的是另外一家的我们也不要说的是谁
对，
就是他平常也没有招谁惹谁。
对啊，这些人你到底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如果你是觉得说哦，路上很多你不知道是谁家的狗，然后你觉得这些狗会造成公众的一些危害，那请你提出来。然后
没有这个人才造成公众的危害啊，也有可能是小朋友那种学龄前的那一种，看到地上有肉肉然后就把它拿起来吃。有很多小朋友很喜欢捡地上的东西吃啊，他万一毒到小孩嘞？
对啊，不管是狗或猫或什么的，你其实就是制造了一个杀人或是杀动物的武器，然后放在那边。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很变态，我真的是对于这个部落里面在做这样子事情的人，我真的是感觉到非常的不开心。
对啊，祝你家破人亡。他这样搞死多少条寿命啊？整个山地村嘞！
而且我听另外一个朋友是。他是别的部落的，然后他是也有说他们部落其实也有人会这样。但是如果说你说我们现在住的士林，
我们这里没有人在，我们这里没有人在毒狗毒猫的啊，
会不会有？其实我们不知道。
就台北这边传出来的都是那种把猫抓回去然后虐死的那种、
哦、自己虐死，他不敢在公众的地方虐。
对，以及他们好像还有的他会故意养一群狗去猎杀
猫
咪、
啊、
猫
咪，
也有这种，就是很变态、嗯、那我觉得部落里面这家伙的行为有一点类似这样，我心中是这样想。而且它造成我一个阴影，就是每次家里小朋友就喜欢养狗嘛，然后他们可能带了狗回来、嗯、我每次都会想说该不会没过多久然后他又要被毒死，然后小朋友又在那边哭哭啼 啼的。
对啊，
我、哦、看到狗狗好可爱哦，然后其实心中想的是这件事情，我们家又要害死一只狗了嘛。嗯，
就是、
可是这明明就不是我们的错、
就是、对，你能活多久，
对，
就会变成是这样，就是养了一只狗，然后心里面在想的是哦，你能活多久？
对，
我刚才听到另外一个啦，就是部落的另外一个朋友跟我讲的，他是说他们家养的柴犬啊，就是一样，就是出门去放风嘛，去玩，然后结果就被野狗咬死了。然后呢，这时候就会有一些人说，对，就是因为有野狗，所以我们就要把这些野狗呢断绝，他们就合理化。
狗没有那种什么 TNR 什么的嘛，就是也有那种把它给结扎卡掉，让它不会继续繁殖，
因为
也有这种吧。
以前啊，就是其实一直到现在都还是有，你也有看过，就是会有一些人就是自己家里不想养的狗，然后就会带来山上部落。
哦，有，我看过，我亲眼在山地村看过。对，很夸张，你们这些平地人不要太过分，车门这样一开，开到部落里山上来，然后车门一开，狗就放着了。
对啊，因为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我记得早年就是我大概国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是部落就是村长他会去找那个屏科大
啊，
去找屏科大的那个，因为屏科大好像有兽医系嘛，找他们还有那个环保局的人，就是来我们部落，就是把不是部落的人养的狗，
哎，
然后把他抓走，抓去那个动物收容中心。
嗯，屏东有啊，
屏东有啊，就是屏东。
我在想会不会是。
屏科大的兽医
什么城乡差距，然后台北很多这样子收容动物的地方，然后屏东反而没有、嗯、就变成很多野狗，然后造成大家有这样子奇怪的心态要来毒狗、嗯、
其实屏东的应该是说像我们部落、哦、就是一年大概会有两次，就是有那个也是一样，可能屏科大或是其他地方的那个兽医他会来做节育，打晶片啊，节育啊。其实最近、
哦哦、所以也是有嘛。
其实这几天我们部落就要做打晶片跟节育的手术。我们本来是想说带我们家的狗去的，嗯，结果他就死了、啊。
嗯，
我记得以前也有一段时间是真的这种毒狗毒猫的那种事情真的很多。然后那时候就是有人提出来说，应该是要用更人道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嘛。所以那时候是
哦，那很久以前了。
对，所以就找那个屏科大的人，然后来开始做这些节育啊，或者是什么打晶片啊这一类的。
但这人还是继续在毒啊。
对啊， 哦，我就不
懂，都已经有在处理这件事情了，这人还继续毒。
好，如果你真的看不惯路上的野狗，那 你真的就可以
打。不是，那不是野狗，那是我们家的狗，它有项圈欸，
它可能没有在管这件事情啊。那我就觉得这件事情会进到第二个层面，就是说以前我们就是至少我们家附近邻居的狗，我应该都会知道它长什么样子，它是谁。但是现在呢，因为大家有的狗都不是很清楚说这是谁家的，
因为是被毒死啊，大家 有的会换啊。
对，然后但是我觉得这倒是其次，我觉得重点是说这些狗如果真的造成危害，你大可以就是请村长啊，或者是你就直接打电话叫环保局啊，叫那个抓动物的人来嘛。因为我们家的狗啊，前几代有一只狗，它其实确实有被抓到品科大过。然后我们为什么会知道它被抓到品科大，是因为部落里面有人看到，他知道是我们家的，
知道是我们家的小孩，
对，然后所以我们就赶快去救他，就是赶快打电话给平哥大说，哎，你们是不是有捡到一只黑狗，然后身上有红色项圈的，那是我们家的狗，然后我们就跑去平哥大把他接回来。我要讲的事情是说，任何的事情都会有他解决的方法嘛，但是如果说你今天要用的是我全部杀无赦这样子的自以为正义的做法，其实这个是我没有办法接受的一件
事情。我觉得先不要说他是自以为真，因为他有可能真的是变态。
好，有可能是变态，
他可能以这个为乐，这个就很恶心。
对啊，这就是很恶心的一件事嘛。啊、所以我一直 不想要往那边去想，但是就会觉得你如果一而再再而三的不断的在做这件事情，好，那我真的觉得我没有办法原谅你、啊。
因为这个人，我觉得这个人把全村的有养狗的邻居们都搞得紧张兮兮的，连狗也都紧张兮兮的，因为你知道，因为大家知道狗会被毒，很多人家的狗就从出生到死都始终绑在同一个地方。
对啊，
然后它就会疯掉啊，因为狗这样它就会直接变成神经病啊。
对啊，就只能绑绳嘛，
对啊，
就是
你就怕它又被毒死啊。因为有之前我好像听过村长广播嘛，就是有人会毒狗、嗯、然后希望大家绑好、嗯、不要吃到那个毒药。嗯，好、嗯啊、所以好大家都全部都绑起来了啊，绑久了狗就通通变神经病，这样有比较好吗？
那你就干脆说哦，整个三地部落你都不要养狗好了。
对啊，
那你就限制，
你可以这样吗？
可以这样吗？
真的很讽刺啊，就是啊，最近花莲在那边喂了一只猫，然后在那边挡要拆楼的事情，然后就有三地村在毒狗，各种后面都在这里发生。
欸，我先跟大家讲哦，我不是说故意要去攻击我自己的部落，因为这刚好是发生在我部落的事情。那也许，
而且是我们家的事。
对，那也许其他的部落或是其他的社区，在平地的社区也有可能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所以不是说哦，就是这个万恶之首，就是只在我部落发生，并不是这样。我只是想跟大家发泄一下我今天心里面的那个难过，因为就已经不知道是第几次了。
而且你说野狗为患，其实我不觉得有野狗为患啊，就没有啊。我在三地村来来回回那么多次，就是没有像我有时候在台北的河堤旁边看到一群野狗群聚，我还会害怕。在三地村我从来没有这样的经验过啊，就没有啊。所以他到底还毒屁毒啊？比如说像我在河堤看到一大票野狗在那边的时候会觉得害怕，但是我在三地村看到那些狗狗从来没有害怕过啊。
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东西是我今天很想要讲的。如果同样的一件事情它发生的在例如啦，我说是发生在我们市里我们住的这个社区，或者是说在台北市任何一个社区，或者是在其他任何一个社区发生了一个这样的事情，大家可以去想象，就是猴洞不是有个猫村吗？啊，猫村里面有非常多的就是有做 TNR 的猫，然后有一堆就是爱猫爱爸爱爸爱妈，然后他们就是负责在喂养或是管理好，或者是照顾这些猫，然后甚至生病了可能还带他们去看医生等等等等。但是如果有人在那边做了这样子的事情，那这个肯定就一定会上新闻。
对，
然后一定会有人出来谴责这些就是在毒狗毒猫的这些人。可是回归到部落里面的时候，大家变成好像我不能讲欸，我不能去说欸，好像都是我
的，为什么我不能
說？好像都是自己的
錯。为什么我不能说的问题？
就会觉得，
我觉得这个好像可以去爆料还是怎样的。
今天有很多朋友问我说啊，有没有监视器啊或什么的，然后我就突然觉得，对，我们也没有监视器。然后再来，这些毒饵都已经吃到动物的身体里面了，你怎么去查得出来说这个东西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是谁放的？
而且他放的是农药，农药就是像乡下地方大家做田的，大家通通都有农药。
对，所以好，假设如果真的是证据见指某人，他可能也可以说哦，这是我要去山上芒果要打药啊，所以我有农药啊，你如何证明说就是我毒的、嗯、
对啊。
所以我就觉得对这件事情感觉到真的是有点无力啦跟无奈。
对啊，清明节回去的时候才刚刚那么玩过、欸、
对啊。而且我弟昨天在洗车的时候才在跟新养的小狗 玩一玩，结果两个小时后他就吃到了沾了农药的鸡脖子。第二只狗然后就戴着嘴套，然后就倒在，就是直接倒在路边。那这种东西我觉得真的太可怕了。
那小朋友看到了怎样吗？
那就很难过啊。
哦，是哦。
对啊，就很难过啊。因为我侄女她现在是小二的年纪嘛，小一小二的年纪， 她已经开始知道什么叫做生命会消失死亡这件事情。然后她也觉得很冲击啊，因为从就是跟你互动啊玩啊朋友啊，就是她就感觉到她一下子就这样走了。觉得这种东西真的是很难受的一件事情啊。啊，然后讲到这种无力感哦，我觉得我最近我自己啦，我自己工作上也会有这种说不出的无力感。
嗯哼，
对，就是两个无力让我今天就是干脆请了特休在家里休息，太无力了。因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我们不是常讲说主管就是带人要带心吗？然后像我现在呢，就是我自己的主管呢，他我觉得他就是没有办法带到我们的心，甚至有的时候，例如说 我们常年在办的事情， 在办的活动，然后大主管觉得哦，我们这样子会不会太劳师动众啊，或者是耗费太多的资源，新任的主管他就会直接说哦，对啊对啊，那我们是不是考虑一下做别的事情。
哦，他就是有一点揣摩上意，
他就是去迎合跟附和、
就是、对啊，上面可能讲了一些什么，他就对主事者就觉得啊，真的太劳师动众啊，不想花这么多经历在这件事情上面。
我觉得好笑的事情是，那件事情是我们在做、欸、又不是你在做、
嗯、
你如果觉得我们很辛苦、哦、说我们不要再这么辛苦，你们可以先不要做这个方案、哦、大家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 做好现在本来就有的业务。 我觉得很合理嘛，因为你体恤我们嘛、嗯欸、没有哦，就是大老板讲说哦，你们不要再做这个方案了，你们想一个新的。我的自己的主管然后就会去附和大老板说哦，对啊对啊，太劳师动众了，那我们来想一个新的吧。啊，或者是说讲完以后呢，他就会自己自顾自的补自己的意见。然后我就心里面在想说，你办一个，你不要再办音乐会了，觉得办音乐会太劳师动众了，那我们来办圆游会。
那也没有比较不劳师动众啊。
对啊啊，一样。我
会不会问题只是大老板想要一个新的，
大老板想要一个新的，
对啊，
可是、
啊、大老板也不晓得是什么，就让、啊、你们来提看看。
对，
他、啊、可能绕了一圈，最后还是音乐会，很常是这样嘛。
没有没有，他明年说他就是明年哦，他的讲法很好笑，你听看看哦。大老板在会议上面就说，我没有一定说不要办，只是觉得办了那么多年，好像可以办一些新的，看看大家有没有新的 idea、嗯、但是我没有觉得这个音乐会以后就不要办了，也许我们可以变成两年办一次也说不定。然后
那就是他想要看新想法而已啊。
好，
那就提新想法给他就好啦。
问题是
看他要不要、啊、不要就算了，拉倒，要继续办音乐会也不是也不是不行啊，本来就在办啦、啊、
欸，可是我们的上面那个主管他就会立刻附和啊，就说哦，对啦对啦，办音乐会哦，劳师动众啦，大家都很有压力啦、啊、不然我们来办圆圆会。
办圆会不会比较不劳师动众，一样大家都有压力。
我那天在会议上我就很想要直接呛他。
他的存在就是看风向，
对，
他没有自己的立场。
他没有啊，他没有自己的立场。
然后他也可以说哦，对啊，我们来办什么啊，圆圆会啊，圆圆会好在哪里，不好在哪里，也可以哦。但是他要提出来。
我心里面觉得说，好啊，你提圆圆会啊，那我们就办圆圆会啊，你来出 idea。
对啊，他的 KPI 啊。
对啊，你出 KPI， 你出 idea、
啊、
我都不用想。
就给他这样子。
啊、对、哦、我心里面是这样想的。嗯、
可以啊。
因为我自己的同事其实这几天出差的时候，他就突然跟我讲说，因为整个这种组织文化风气的改变，其实会让他不知道他现在自己到底在，
我觉得这个不
为谁辛苦为谁，
这个不止你们有这个问题，因为几乎大家在上班嘛，我想我们的听友大家也都在上班，
嗯，
当社畜那么久，
嗯，
也大概知道有哪些人是靠组织运作为生的，有些是靠努力做事得到成效为生的，
哦哦，
还有战机
啊啊，
有的是这一种，
对对对对，
那有更多的，
嗯，
是靠在组织里面依附在组织里面为生，
嗯。
他就是看上面怎么样他就怎么样，他也没有自己的想法，就是跟着做，上面错就跟着错
哦
的这种人。
宋芝，
宋芝啊，对，
华妃的婢女宋芝。
对，
那你刚刚说有攻击的那一种，就是有实际绩效的应该是苏培盛
啊。对啊，
还有崔槿汐 对不对？
对，
哦，
就类似这样嘛。这时候很麻烦，他就是依附在这个组织里面，他好像在那个会议里面，他有讲话，他就好像像个官。
哎，好像很多这种哎。
对，嗯，你老板就是这样嘛，他在那个会议上有讲话，有开始归纳一些不是很重要的结论，
对，
就好像他是个官。
对，
我曾经听过有一个人讲说，你要注意哦，你看那个会议里面最后一个讲话的那个人，他通常就是很想要上位的那个人，很想要讨上面关，很想要讨上面欢心的那个人
啊，讨关注的。
对，因为我曾经在某一家公司看过这个状况，在他们家创意部里面，啊，我看到的是那时候的他们家创意总监跟另外一个创意总监，就是抢着要当结尾的人。
哦，就
那很难看，
收割大家讲的话，然后。
对，他收割一次，你再收割一次，我记得他们这样反复来回大概五六次，我觉得好好笑，笑死人了，你知道，就是
有
就是有这种人。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有这种人，就是会议上一开始都不讲
啊，
然后最后看风向，然后或者是观察大老板喜欢哪一种，然后就会开始那个。
对，
我知道，
然后真相做结论。那你们还好，你们就只有他会做结论，其他也是懒得管。
他有时候连结论都不做，欸，他就是只有说，哦，对对对，我们就是要这样做，然后他就也没有提任何想法，
哦，他就是直接附和老板，这也是一种啊，他就是反正他就是当那个。
可问题是回到了办公室，回到自己的，
就是，你要负责落地吧？
对啊，
对，
还有我同事啊，然后我同事
这，那你在现场，你又不方便提出这个东西没办法落地，因为你等于打他枪嘛。
但我不知道，然后我同事就跟我说，他就觉得最近他上班起来就很没动力啊，然后就不晓得说到底是在为谁辛苦为谁忙。与其是这样，就是他就很希望，就是这个新主管是不是可以都不要讲话，然后不要来管我们。
嗯哼，
因为他只要一开口，他就会说出一些就是
一直面对这种事情，某一部分也是
很内耗，啊。
我创业的原因，其实我一直遇到这样的状况。
嗯，
大多数的时候我就是点点，好，你要怎样就怎样。
嗯，
腿开开好，开市值了。反正
你这要小心哦。
反正你这样，我就是图一个早下班，我也没有在管你们公司在玩什么意思
啊。我懂，
对啊，嗯，因为你要死要活，到底关我屁事啊？我了不起换一家公司就好了。
嗯，
你们就继续玩这个。
我现在很怕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呢，我很怕说同事啊就是这样子，然后觉得。不知道为谁辛苦为谁忙，那倒不如安逸的去过一个好生活，去找一个简单的工作，然后他就会离职
啊。
那离职之后就会剩下我一个人，
要离大家来离啊，
全部一起离，是不是？
对啊，就是你也可以一边那个鸭子划水，
我知道，
啊，慢慢找，啊。
我现在就是鸭子划水，啊，
你干嘛绑在他身上？
我没有要绑在他身上，我只是他如果比我先走，我就要先再帮他多扛一点东西啊。
他顶多就是扛那一两个礼拜一个月两个月啊，就是看谁找工作的速度快 啊。
我那同事说真的，他是其实不用工作也可以啦，因为他来上班其实纯粹只是不想要，就是一天24小时都在家里带孩子。
哇，这种人最好了。
对，可是问题是连这样子的人他都会觉得，哦，现在这个处境让他不知道为谁辛苦为谁忙，欸，那也就代表说他现在其实对这个工作的那个满意度跟动力就是都在下滑。
嗯哼，
对啊，然后我就会觉得很紧张，就是我现在都在想说怎么去鼓励他。
也不用紧张，不用鼓励他，我们也是找自己的退路，大家都每个人都在找自己的退场机制好不好。你如果不找退场机制，或者是找别的生活方式，你跟那些人有什么不一样？他们就会，你也会变成那种依附在组织里面离不开的那种人，然后就不断的揣摩上意，
嗯，
就是活尸啊。
我今天
你也会变那样。
我今天在看一个新闻，就是那个，因为我们现在不是少子化吗？然后那个日本也是啦，吼，就是都在推那个二度就业嘛，
嗯，
就是已经退休的人，我不要讲高龄者啦，吼。就是说你已经届龄满退休的年纪，然后你已经离开职场，然后现在都在推就是重回职场这件事情，就是有一部电影叫高年级实习生嘛，就是现在都在推这个。然后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恐怖，你知道吗？因为 B 司呢， B 公司组织内其实有蛮多这种就是
退休了
然后还继续被留下来的，都是以前的高阶主管，嗯。你如果是那种低阶专员啊，基本上你退休离职了，就退休离职了。
嗯，
但如果你是中高阶主管的话，就是我们公司目前现在就是都还是会希望你能够再回任。这个原因是因为没有人可以接上，因为下面没有，
因为找不到人。
对，然后再来就是没有他们觉得可以接上的人，民国三十几年次的人不满意。
哦，他们是民国三十几年次的人哦。
对啊。
哦，那很老哎、欸。
很老啊。嗯。现在在退休的人是四十七年次左右的。嗯。所以三十几年次的人是四十多年、四十七年次的人的主管嘛。嗯。啊，那些三十几年次的人现在是公司的合伙人啊，跟大股东啊。然后他们就觉得四十几年次这一批人退休之后，五十几年次跟六十几年次的他们没有人可以看得上眼。
哦，你们的新陈代谢好慢哦。
啊，对啊。
但是我们也差不多啦，我们也是我们也是上面，可是没那么老哦，来客
就年纪没那么大。
对对对对，
我知道。
五十年次四十年次我们到这边而已，我们没有在，应该没有到三十年次，那个没办法，行销圈这样混不下去。
我就跟你说我现在的主管76岁啊。
对啊。
76岁，大家，我阿嬷86岁，才也比他老10岁而已。嗯哼，然后他已经离开职场10年了，然后再回来这样、欸、所以我就心里面在想说，那这个
好像、啊、差不多就是你们公司算共产党，啊，我们公司算国民党，都是一些都是一些老 COCO 的人在那边掌权。
很可怕、
欸。那我觉得还好了，因为现在年轻人很聪明，因为他们其实不断的在找新的出路，然后也知道说好，与其花时间跟沟通成本在那边跟你们，
对啊，
跟你们拉勒，然后没办法下班，我不如去找自己的出路。其实很多企业现在找不到工作，就是你把企业搞成这样子，嗯，对吧、啊？我们也不算年轻人，我们自己都在找出路了，何况是现在的年轻人，想死人。
而且我也会觉得不忍去说哦，别人你想离开啊，或什么。
如果离开，你可以更好，干嘛赖在这边当活死？
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点是说，因为前一个主管的那个风格，就是他很能够激励我们，然后
有那个时代过去了啦，就过去了。我们翻过一页，
我知道翻过一页，所以现在我们还在那个阅读新的篇章，在艰涩难懂的那个阶段嘛。
对啊，那他给你那么大负面的情绪，有可能可以把这个负面转为正面的动力啊，它就是让你走下一步啊，不然
说把这本书合起来是不是，然后读别的书。
对啊，哦，它就烂尾了啊。这书剧不好看，我们就换别的剧，换别的剧追啊。
好，反正就是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然后再加上那个就是两只狗这样含冤而死、嗯、我今天就是很索性的，就是你知道就请了假、嗯、然后在家里耍废。
而我今天请假是去做我自己的事去赚钱好吗，公司要一点营收。
好辛苦哦。
对啊，
好啦，反正我觉得今天录音就是想跟大家就是聊聊，然后疏解一下我的心情。
对，然后也麻烦大家，如果有精神有余力，麻烦大家怎么帮帮三地村的狗狗们、哦、不要一直被毒死，很可怜。不要一直在看花莲的猫，三只川的狗一直在死，一直被毒死。
欸、话说那几只猫到现在都还没有找到、欸，
哎，是那个吗？弟媳有拍尸体？
哦，我是说花莲的猫啦。
哦，花莲的猫，
花莲的猫啊，
没有，我觉得他那个已经开始进入那个动保人士情乐那个阶段了。
我知道、啊，
暂时不想，暂时不想管他了。
好啦，反正。我觉得要养动物，确实我们自己是饲主，就要有一些责任，然后我们去保护他们嘛。那我觉得保护他并不只是说保护他在家里的这段时间、嗯、那你的社区环境呢，然后社区里面的人是不是也是存有爱跟善，好不好？这很重要。如果有那些变态，
对啊，
心理上不平衡，然后一天到晚毒猫毒狗的人，我相信你也是会觉得压力很大。
对啊，邻居住一堆黄子佼，你有办法、哦、
我们的 neighborhood 不安全。嗯，好啦
M3
好啦，这就是今天大概是这样。
拜拜
拜拜。